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
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是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新年快乐！苏小燕在这里呢，祝福各位呢，新的一年定下目标，好好的努力前进。那芷梅，我们也祝福一下听众朋友吧。
芷梅祝福圣言的家人们，喜爱圣言，昼夜蒙福。
好耶，喜爱圣言，劝瑞子您呢？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好像芷梅说的，喜爱圣言，那就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天准时收听圣言圣宴。
耶
耶，卖广告。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还是约伯记六章的十四到三十节。我想问问大家，不用回答我，心里有答案就可以了，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呢？当你伤心到极点，心情低落到胡言乱语，他依然会在旁听着。那约伯其实很想让以利法知道，我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抱怨，我的生命饱受了摧残，弓箭手往我身上射毒箭，实在让他承受不了了。就像野驴没有草吃，牛没有饲料也会吼叫的，这很自然的。所以约伯直言，全能者给的苦药丸呢，实在吞不下去，他好像旧调重弹，唯愿神能够亲手压碎摧毁他，总比现在半死不活好。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呢，今天我们会看的经文，因为约伯还没讲完呢，他把焦点重新转向朋友。上回以利法用了两章的经文连珠炮的纠正约伯，那这回轮到约伯了。首先呢，我们来谈谈一个心理的状态，因为这个状态呢，我觉得多少也能够在约伯的身上可以看得见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临界点，心理上的临界点会有什么行为表现呢？
这个临界点其实是很危险的，会有一些人格障碍的行为表现的，影响他的精神方面还有行为两方面。那精神方面会让一个人变得非常非常的情绪化，比方说他的症状有抑郁啊、焦虑啊、躁狂啊、害怕、敏感啊，还有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间哭，有时候又会笑，所以有很多的精神状况的出现。还有行为方面，过去喜欢的兴趣活动啊，现在完全都没有了。而且是封闭自己啊，害怕与人接触啊，还有失眠啊、厌食的那个症状。哇，最后还有这个自杀的念头，
轻生的念头。
嗯，
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关心自己，多多关心家人朋友，有没有像芷梅刚才说的那些类似的症状呢？其实这个心理的临界点有什么最明显的行为表现呢？就是那些人他没有办法设一条底线，让自己恢复一个健康的水平，达到一个平衡啊，可能真的分辨不到什么是过度，我们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啊，让整个人真的是虚脱了， 反应呢也可能会过度，譬如姊妹你跟我讲一句话，或者你一个无意的举动呢，也会让我非常的激动啊，
还有敏感，
非常非常的敏感，好像呢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样。那么劝慰子，你有碰到过有些人陷入这个临界点吗？
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有的人报复社会，有的人有自残的行为，有的人就选择自杀。我觉得当人的心理状态到达临界点的时候，会出现两个表现，就像刚才姊妹老师说的，一个是精神方面，再一个呢就是说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一心只求死，连活的勇气都没了，没有盼望，没有目标，再加上身心的痛苦，说句实在话，这是很悲惨的。看看现在有那么多人自杀，就是说心里绝望，感觉活得没有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一旦失去了那股心劲儿，往往就会走极端。还有呢就是自暴自弃，自己的状况迁怒于别人，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报复社会啊，或者是自残啊，都是没有盼望的表现，整个人感到没有出路。
那我想问问弟兄，你从约伯的身上多少看到这些的症状吗？我们从哪一处经文能够看得到呢？
约伯其实在上一期我们查的，他就是说全能者向他射毒箭，他就觉得神在整我，那我是没有出路，没有盼望的。
神在整我，比起其他人整我严重的多了，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抵抗。那么纸媒呢，从何看得出约伯也是在这个临界点呢？
首先我看到是约伯精神方面有情绪的低落，你看他三个朋友来陪他七天七夜，一句话也没有说，朋友更加不敢说，所以他在封闭自己。这位子说他对人生失去盼望嘛，还有他有这个轻生的念头。他七天后劈头第一句话讲的是什么？
我想死，祝祖自己的生日。
对对，那就是他对这个生命没有盼望啊。他唯一的心愿就是，他没有说他要自杀，但是渴望神让他立刻死去。还有他的暴脾气啊，第六章三节说言语急躁嘛，言语急躁就是一个暴脾气，有一些敏感神会随时的射这个毒箭攻击他，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有一些焦虑啊，恐惧啊。行为方面，他在第七节说嘛，目大而无言，但亲有什么滋味，表示什么？厌食症了。
你分析的很透彻。我们上一集也没分析的那么透彻。好，我在想约伯会不会这个阶段脑子里常常跑出来的一个想法，我现在面临的苦难是不止息的，也是无止境的，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约伯也试着很努力的想活下去，但可能他也会反问自己。我们就引用约伯他说的话经文，我既没有石头般的力气，我更不是铜造的，你们别把我看得那么坚强，这些的苦难我根本没有办法承受得了，上帝你给我的苦难我吞不下去，我咽不下去，如果我有草吃，我有饲料吃，我根本不会活得这样子的，
是
就是因为我缺乏，我什么都没有。那么十四节我读一下经文呢，灰心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因为他将离弃敬畏全能者的心。我们来处理一个简单的问题，谁是灰心的人呢？
当然是约伯
他的朋友
哦，以利法嘛。
很明显，简单的观察题，谁是灰心的人呢？约伯，他在讲他的朋友。那么约伯对以利法有什么控诉呢？
这个控诉
可大了。
就是没有这个慈爱嘛。当一个灰心落在信仰危机的人，他需要的单单是一个慈爱的关怀，但是以利法所做的是背道而驰，一味的教导约伯认罪悔改啊，不断的责备他，因为约伯一直都是说他无辜的嘛。这个慈爱的关怀以利法没有做到，而且这个慈爱的表现在一个什么的观点上，是个同理心，他没有感受到约伯这个苦痛啊。刚才说嘛，如果动物有草吃，他为什么会叫嘛哈？所以肯定身上有很多的痛苦。以利法是有热心，但是缺乏这个同理心。
我们看到箴言书当中所罗门说过一句话，叫朋友为患难而生。约伯说身为朋友应该怜悯灰心的人，因为在痛苦绝望的时候想得到安慰，但是呢他不但没得到安慰，反而受到了伤害， 这不是真正的朋友应该做的事情。一个受苦难快将失去信心而离开神的人所盼望的就是朋友的同情与理解，但约伯没有得到这个慈爱的安慰，相反的呢是得到了冷酷的一个论断。在这个十四节当中啊，我看到有不一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一开始呢可能是这个灰心的人呢也是约伯，还有呢就是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呢也可能是他的朋友。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说在现代新译本啊是这样翻译的，他就是说不管我是不是已经离弃了全能的上帝，在这样的患难中我需要忠心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挺好的。
嗯，单单是一节经文，你真的能够从多个方面去想。你可以说责备以利法没有以慈爱待一个将要离弃全能者的人。好，既然你说我有罪，既然你觉得我已经离弃神，那你应该用信实扶持我啊，你应该以爱心来待我。那么另外一个看法就是责备以利法你没有以慈爱待朋友，那请问一下你还算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无论约伯同意自己像以利法那样说的啊，我犯罪我有过错与否，好，那你作为朋友你应该拉我一把的，怎么你们没有以慈爱待我呢？所以约伯他在哀叹，我现在完全感受不到朋友的爱，我感受到的只有责备责备还有责备。另外还有我们这几集常常提到的同理心，毫无同理心的劝诫，你们既不能爱所看得见的兄弟，你别说爱肉眼看不见的神嘛，就等同于撇弃敬畏全能者的心。十四到三十节往下看经文，是约伯在诉说受苦的人他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先看十五到十七节，约伯怎么透过严峻的自然环境来比喻他的兄弟呢？我也不敢说无情无义，就怎么比喻他的兄弟好呢？
在第十五节嘛，他说他的弟兄是诡诈，很多的译本都会翻译出来是靠不住。其实约伯跟这个三个朋友是患难之交，他们从远方来到探望这个约伯其实是不容易的，也看到他们的友情的珍贵，但是约伯所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责备。就好像他用了一个旷野的个景象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些溪流啊，他说冬天雨水会多，但是没有人在冬天去穿过这个沙漠是很危险的嘛，因为水不够嘛。所以你冬天有水有雨水或者是河道充满水，但是对旅客没有用处，他不需要。但是相反夏天天气干燥嘛，最需要的是水源，但是偏偏这个时候那个河流就干涸没水的时候。所以这些兄弟啊，对约伯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在平安的时候你就锦上添花，有人说是锦上添花，但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我在患难之中的时候，你却没有雪中送炭。
对，我们看经文诡诈，可能你会觉得哈，为什么会说那三个朋友诡诈狡猾，我相信他们不是存心要害约伯的，就像刚才芷梅说的不靠谱啊，我不能够指望你们给我带来什么帮助啊，我本以为你们会雪中送炭，结果连影子都见不着。很多时候我们遇患难的时候确实会这样子的，你真的会发现像您刚才说的，当你很幸福很成功，确实有很多人会上前来恭贺你啊，确实会有很多人锦上添花，但往往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数数看，可能一只手都能够数得出有多少人会雪中送炭呢？炎夏一来，这个河水瞬间蒸发不见了，连一滴水都没有。十八到十七节其实约伯也是在延续这个比喻的，我们看到这个商队呢出现了两次，在十八到二十节，为什么他突然会论到穿越沙漠的商队呢？这个呢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二十一章十四节，或者福音书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亮光的。那雀明子，他为什么会突然提到商队呢？
我们知道商队经常在沙漠里穿行是有丰富经验的，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也需要朋友的支持，像口渴的时候需要溪水的滋润，如果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也会失去盼望而死亡。我查了一下提马这个地方，说是阿拉伯旷野的一个绿洲，当地的居民呢很热情接待逃难的人，而以利法身为约伯的好朋友都不如那素不相识的人， 约伯渴望像提马这个地方的人一样的朋友，其实这也给我们有提醒，在陪伴、劝勉和理解这种温暖之爱的根源，我们知道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但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成为那个帮助别人的人呢？
嗯，我们会期望我落难的时候，我也不指望你会给我什么金钱上的帮助，那最起码你是给我爱、给我支持、给我关怀的。就像商队那样，徒步走必须要沿着河道才能活命的，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幸福，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呢、饮料的贩卖机，他们也不可能带着那么多的水，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看到河道才能活命的。好，你想想看，他们远处眺望，哦，走着走着，看到有河道呢，有盼望呢，有水源就有希望，结果靠近一点看，真的失望透顶了。约伯远处看到朋友来，有一丝的安慰的，有一丝的快乐的，最起码有人来关心我，结果好像那个河道那样，水都蒸发了，一滴水都不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失望难过。所以约伯透过几节经文，透过这个比喻来表达他当刻的心情。
2025年我要把诗篇150篇都背起来。
150篇难度这么高，
小弟兄万分佩服，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可以的。
是诗篇150篇，只有6节经文啦。新的一年，
定好读经目标。
新的一年，
认真查考圣经，
有没有达标的信心？
有，必须有。
今天看的经文是约伯记14-30节，有朋自远方来，对于受苦的约伯来说是一份温暖的鼓励。正因为深厚的友情，在三个朋友面前，他不用强忍，故作坚强，可以展现最脆弱、最真实的一面。原以为朋友能够关怀、能够爱他，结果换来的是无情的指责，他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他们就像那个干涸的河道那样，让人期望落空。你这么一说，让我更不想活了。可能约伯心里这么想啊。我们继续往下看，我先来读一下21节。21节那么说，现在你们正是这样，看见惊吓的事就惧怕。约伯是怎么评价这三位朋友呢？先不说另外两个朋友，你觉得以利法该骂吗？其实约伯也骂得挺狠的。他是怎么评价他的朋友呢？芷梅，
刚才说嘛，以利法来的时候本来是送上安慰的嘛，所以约伯也是一直的期待嘛。但是在15节，约伯用了一个诡诈，这个不靠谱啊。其实我觉得以利法现在是变脸，是变了一个人。约伯是这样评论他，他看到约伯现在的情况就惊吓，他一直都认为是神的惩罚嘛。约伯这个人肯定是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怕，他站在这个约伯的观点上支持他，所以他就变脸，所以他的友情是非常的虚伪。
哎，芷梅这个论点倒蛮新鲜的。他就觉得我现在肯定不可以帮约伯的，我一定要站在神的那条阵营，要不然的话神就换过来。
对的，我也是查考这一段才看到。
对，神换过来会惩罚我。所以他怕。
对对对对。
啊，那劝慰子你也来说说你的看法。
我也是查考了这一段之后，我才发现为什么约伯评价他的朋友也是很犀利的，说他的朋友不厚道，表面上看是来劝勉的，来安慰，但实质上呢，他们是自以为意，站在了审判者的高度来给约伯定罪，同时呢也有点凸显自己的属灵的优越性。就像刚才芷梅老师说的，他们看到约伯遭遇的这些啊，他们便吓坏了，赶紧站在神的一边来给约伯定罪，好像觉得再晚一点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一样。就有点与约伯切割的味道。约伯说正像属于那干涸的溪水一样，不能够给人带来帮助，还把人引向灭亡，引向死亡。朋友家的伤痕对于约伯来说无异于是雪上加霜的。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该骂的？总结一句。
对对对，我觉得该骂是轻的，因为他们这个要是说与约伯切割，看到他遭遇了这些事情， 啊，就好像赶紧的，我要站到神的这一边啊，我不能跟约伯为伍。我觉得他们这个心态是完全错的。
那这下我真的可以光明正大说，你们无情无义了。
对呀、啊，
真的可以评论他们无
情。为什么用比喻？
对，我也来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那三个朋友看到约伯长满脓疮，用瓦片在割皮肤止痒嘛、
嗯，
然后一天之内孩子都没了，家也没了，妻子也不在旁安慰。你说他们怕不怕呢？我们可能会问，你怕什么呢？遭殃的又不是你啊。但是多少人心中都会担心的，有一天我会不会像他这样的？我希望赶快给出一个方程式，苦难等于罪，罪等于苦难，结束这个事情。除了给约伯一个解决困难的药方，其实这张的药方也是给他自己的。将来如果我像他那样，我一定会马上认罪的，我一定会悔改，求神帮助我的，也是说服自己，让自己心安。只要我不得罪神，最起码我不会像他这样那么可怜。所以呢，约伯他说，你们因为惊怕，他们的惊怕源于这些的灾难已经超出人的理解程度，已经超出人能够感受的程度。他们确实被约伯的遭遇吓到了。你别以为以利法，我们看经文好像说的振振有词，其实他心底里是害怕的，他心底里是惧怕的，也被约伯看清楚了。那约伯的意思是，你们因为害怕，根本不懂得怎么安慰我，你们就用自身的经历硬套用在我的处境上，然后将我定罪。他是一层一层，好像剥洋葱那样、一层一层剥开内心深处，让朋友知道你们伤到我了。22-23节，他甚至还说，我现在不幸的遭遇，请问一下，有为你们带来什么麻烦吗？有给你们带来什么负担吗？也没有啊。那约伯的论点论据在哪里呢？
那个三个朋友前来不是约伯要求他们来的，他们是自发的嘛？
对，我打电话给你来的嘛。
所以我没有要求你来啊，我更没有向你开口遮带啊，或者是要求这个援助啊，或者是大救啊。那为什么他们这么惧怕，而且是没有根据就一直都在责备我？
我也没有要求你去招兵买马替我报仇嘛，
对啊，
解救我脱离那个强盗手上嘛。所以论据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啊。约伯诉尽了委屈，诉尽了这个失望的感受以后呢，你仔细看一下24-27节，他好像呢，终于深一口呼吸，在谈论另外一个论点。他期望朋友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
约伯一开始真的很气愤，现在呢，他有点冷静下来，开始询问朋友，如果是真正的朋友，你们就不应该扮演审判者的角色，应该是真诚的对待朋友，并且富有同情心。若真的是出于爱的教导，约伯说他就默不作声了。在约伯的心里，若真是做错了，遭遇到现在这一切是应该的，真正公正的言语才能让人信服。我觉得这不是奢求，朋友之间本来就应该是真诚的，有同理心的，你最起码哈，不要在朋友的伤口上撒盐。但是约伯在这里指责朋友，你们竟然就说像掷骰子下注那样，要娶孤儿为奴，要想以卖这个亲密的朋友来致富，这个指责呢是很严厉的。那意思就好像我为朋友两肋插刀，朋友却在背后捅我两刀一样。
我看这些经文呢，我觉得这个比喻呢其实让人很难受的。譬如你读到什么孤儿啊，讨价还价的货物等等，他好像在跟朋友说，在座的朋友们呢，我虚心请教，请求你们呢具体指出我到底错在哪里呢？你们一味说我错了，我错，到底我错了什么？你最起码我犯了1、2、3、4宗罪，你就一宗一宗的给我列明，做一个坦率的指控，也不必再婉转的表达，讲一些很空洞的理论。你们如果用真诚，像劝慰子说的，你如果用真诚正直的言语，你来教导我，我会听的。而且26-27节，他更希望呢朋友们能够做一个有爱的聆听者，而不是呢把绝望之人的苦水当成是耳边风啊，左耳进右耳出。你们把我当成是一件讨价还价的货物那样，根本没有人给约伯一个人应该有的尊重啊。那么刚才我说到什么孤儿啊，27节，你甚至为孤儿抽签，把朋友当货物，纸媒，你怎么看这节经文？
其实我都不太懂，但是我只是懂的是把朋友当货物、
啊、
就是你没有尊重那个朋友，
就这个理解已经够了。你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人来看。约伯说， 我就像一个很可怜的孤儿坐在那个炉灰旁啊，我等着被好心人收养，等着被人爱，等着被人关怀。但是我等了等了等了好久，根本没有一个人跑前来去同理他现在的感受。28到30节，约伯再一次请求朋友们呢，你们能不能够改变一下你的想法，改变一下你的论点呢？请问一下，约伯在这章最后的一个请求是什么呢？
他最后的请求他的朋友用公正的看法对待这个约伯，因为他们的朋友一直传着一个因果报应的个概念嘛。还有我看到第28节，现在请你们看着我，看着我，就是用眼睛盯着我。嘴巴会骗人，但是眼睛不会说谎的嘛，
说谎的人会心虚的。
对呀，你盯着我，你看着我说话，你为什么一味的指责我？你们回顾一下，你们所认识的朋友约伯不是正直无义吗？我们在第1章第1节都是这么说的嘛。约伯在一次的申辩，我在神的面前是站立得住的，所以你们要真正的放弃这个观点，重新的再判断我，我有没有错，
改变一下，扭转那个论点呢，重新把它当成是人来看，我绝对不是孤儿，我更不是货物，重新拿一个公平的砝码。我们说现在很多的鬼秤嘛，在菜市场很多的鬼秤，你们要认真公平公正的称一称我，不要再随便扣我帽子。约伯请他们还自己一个清白。那么今天可能我们也会拿着放大镜来挑剔别人的过错，甚至论定你就是一个不义的人。那你怎么去定义义这个字呢？圣经当中常常会出现，常常会描述一个人是义人，那究竟怎么样才称得上是义人呢？我们在最后稍微讨论一下吧。圈伟子，你怎么看呢？
在约伯那个时代，他没有错误的思想和行动，小心的尽他所能在生活各方面顺服神，因为他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他并没有犯他朋友所控告他的罪，所以说呢，神也称赞他是正直的，这就是义人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并不表示约伯就没有罪，他也带着这个罪性。我们现在知道被称为义人呢，完全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是被赦免的，身份得到了转变，成为神家里的人，就被神称为义，这就是恩典。
神说他是义人，他就是义人，没有人敢说神你讲的不对，我明明看到他有错的。那今天可能我们也会当一个道德审判官，我们不太愿意当一个正直的教导者，我们更不太愿意当一个有爱的倾听者，因为批评总比赞美容易得多。可能今天我们还在探索别人生活上的措施，但不如冷静一下，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身上呢，我们难道就是一个义人吧？我们难道就没有得罪过什么？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6章14到30节，约伯真的很诚实的拨开自己内心的世界，让朋友也让我们知道他究竟有多痛苦。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会看7章的经文。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劝慰子，
再见，
再见。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的